我们翻开创世纪第四十七章，创世纪第四十七章 ，Genesis chapter 47。创世纪四十七章，我们会读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三节，找到吗？创世纪。好，如果朋友在你旁边，你也帮他一起翻来看。创世纪四十七。第六节到十三节，找到一起读，一二三。埃及地都在你面前，你只管叫你的父亲和兄弟，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如知道他们中间有能干的人，可以派他们看管我的，把他的父亲雅各带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你有多少年纪了？雅各回答法老，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一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祖先寄居在世的年日。照着法老的吩咐安置他的父亲和他，把兰萨地，就是埃及最好的地方，给他们做产业。以及父亲的家人，遍地都没有粮食，因为饥荒非常严重。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为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神，你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家人，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有一颗盼望的心，来到主你面前敬拜你。感谢主，你今天再次透过诗歌来安慰我们。但愿主你这时候，你宝血洗净我们众人，也求主你这个时候圣灵大大充满我们。无论是听的，无论是讲的，主啊，你就做安慰、提醒跟警戒的工作。我们虽然不知道你的仆人张瑟牧师为何今天没办法来，然而我们相信他是忠心的，他必然有缘故没有办法来。因此求主你也保守你的仆人出入的平安，保守他身体的健康。我们求主你这时候在我们当中继续做王，做感动、做引领的工作。愿主你垂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很快的可以感受到，接下来这三四年将会是非常辛苦的年日，因为将是一个经济萧条的时候。好了，你应该可以感受得到的。但是我们或许很好奇的要问，为什么经济萧条一定会差不多在每十年就发生一次呢？为什么？不要可以吗？或许我们可以想尽办法延迟它。哦，我们的政府很了不起，每次经济萧条来还没发生以前，他们尽量的去延迟，拖延好几年，然后才来到我们面对它的时刻。或许我们可以避免，但是我们都知道，无论政府多么有智慧，哪一个国的政府多么努力尝试着延迟，但是毕竟经济萧条一定会来到的，我们没办法避免的。因此我们该如何的来看待这个经济萧条的事情？当然我不是经济学家，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如何去规划你的经济，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你该如何管理你的生意。如果我会做生意，我早就发财了。但是我们要谈经济萧条的事情，重点就不在于，第一，重点就不在于我们是否可以避免它，这个不是重点，虽然这世界上的人很看重这一点。第二，我们也更不愿意看到弟兄姐妹信徒们在经济萧条的情况底下，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们就开始怀疑到底我们的神可信吗？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我们不要怀疑神是可信的吗？我们也不要怀疑无论接下来三四年多么辛苦，我们也不要怀疑到底神是否存在，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第三，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经济萧条里头，我们可以看重什么？哦，这个才是最重要我们应该看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问，为什么每十年，差不多每十年就有一个经济萧条？你可以把这个规律看为是这整个经济体系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是，当然是。但是重点不在为，重点我们要问的就是为什么神许可在每十年就来一次的一个经济萧条？他到底要我们看重什么东西？这就是今天我的信息要谈的。All right， 好，结束以后，或者是结束信息来到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到哦，原来饥荒或者是经济萧条可以是一件很美的事情。All right。好，接下来到底神在饥荒的时候或者是在今天的经济萧条的情况的发生的时候，到底神要让我们看见什么？第一，神要让我们看见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到，就是经济萧条不是叫我们说哇，这次经济萧条真的是很够力的一件事情，或极够力一下的，不然就是极惨一下的，不是，这个不是我们要谈的。重要的就是首先神要让你看见，就是神必看顾他的子民。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创世纪四十七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一二三。是这里给我们看到，首先我们要问雅各这一群人，雅各跟他的孩子前后有差不多70个人都来到了埃及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个家庭会来到这个埃及地呢？这个时候住在雅各的一家人还有所有住在埃及的人，他们都在面对一场大灾难，也就是说这个背景给我们看到已经是进入了饥荒的第二年，也就是说前后会有七年的大饥荒，七年他们只不过进入第二年，还有几年要过？五年，还有五年要过，也就是说接下来五年无论是住在迦南地的无论是住在埃及地的，他们的日子很难过。因此雅各他们就一家人来到埃及地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事实，我们不要忘记另外一个事实，就是雅各他们一家，以色列人这一家，他们基本上虽然从迦南地来到埃及地，他们似乎还仍旧是一个民族，一个流离的民族，虽然已经是住在迦南地了，然而相比之下他们来到埃及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埃及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强盛，在经济体系上面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埃及这个时候在政治上面也是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国家。他们有自己的军队，因此他们在一切的资源上面远远的比迦南地的国家来更加的强盛。因此雅各他们一家70个人就好像是一个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到已经发展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时代，然后接下来呢，希望雅各这一家人希望能够在埃及地至少安顿下来，至少能够住在这里，至少能够活多五年，五年过后饥荒过了，不可能他们又回去他们的迦南地。我在这里还给我们看到，当然从创世纪第46章给我们看到 雅各他们一家人为什么会来到埃及地，其中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他们来到埃及地是要与他逝去多年的儿子约瑟相聚。他们雅各万万也没有想到，他们这个时候埃及地的这个宰相竟然是他的儿子约瑟。哦，当然这是他的目的之一，但是最初的目的，他们的儿子雅各的儿子，他们为什么来到埃及地？是因为饥荒，是因为他们要找粮食，是因为他们要找一个地方可以过多五年的这个的地方。好，这个时候圣经也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47:13说，那时遍地都没有粮食，因为饥荒非常严重，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为饥荒的缘故都什么饿昏了。好，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面一个问题，共同面对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要分析这两个族群，无论是从迦南地来的，或者是住在迦，或者住在埃及地，在共同面对这个饥荒的时候，他们又是如何的来面对？上帝又是如何的来看待这两个族群的人？我把他们分成两个族群，第一个族群就是什么呢？第一是神的子民的族群，另外一个是不信神的子民的族群。神的子民当然是指雅各他们一家。首先我们来看神的子民，他们又是怎么样在面对饥荒的时候得到怎么样的对待呢？首先法老说，很直接的，很热心的，就说欢迎他们。法老知道他的宰相约瑟，他的父亲哥哥们兄弟们都要来这个埃及，他就很热烈的欢迎接待他们。法老不但大很热心很大方的接待他们，甚至他说把最好的地方给他们，留给他们。哇哦，就好像你们从沙劳越来新加坡，如果我是法老，我说好啊，你们住在乌节路，我给你最好的地方，虽然我住在顿巴如，好，给你最好的地方。第二，法老还做什么事情？法老还说，我还愿意聘请你们当中的兄弟，只要他们是有能干的，当中有能干的就可以来帮助我管理我的牲畜，我家里有很多羊，很多牛，很多狗狗，你们来看。哦，弟兄姐妹，这个不太容易做的一个决定，因为圣经也给我们看到法老其实在做一个非常很有勇气的一个决定。因为埃及人，圣经给我们看到埃及人46:34给我们看到埃及人似乎不太喜欢牧羊人 for some reason，但是法老却说，你们当中兄弟能做什么的？哦，牧羊 OK， 牧羊，但是只要有能干的就来，我会聘请他们照顾他们，帮他们帮，只要帮助我照顾我的牲畜就够了。哦，这是一个很带有勇气的一个什么决定。所以法老基本上是说，你们虽然埃及人可能不喜欢牧羊人，不过你们来看我，看顾我的羊群，我的牲畜。接下来法老还做一件事情，法老还说，他照着孩子的数目，他就是吩咐约瑟，约瑟就照着孩子的数目，就是说有多少个人，70个人，这些数目用粮食供应约瑟的父亲、约瑟的兄弟以及约瑟的父亲的家人。哦，他基本上法老已经吩咐得很清楚，你们这些人来了，不用担心。就算你们在安顿这个时候，可能你们需要2-3个礼拜时间安顿下来，你们开始工作，不要紧，这段时间我就照着你们的粮食的需要，你们的人数的数目的需要，我供应你们。这个是神的子民来到埃及地的时候所得到的一个接待。你要土地我给你，你要粮食我给你，你要工作我给你，哇，你去哪里找呀？ Yeah?好，我们再接下来，你们感觉得到吗？这样的安排很出人，很出乎令人的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不信的话，我们拿神的子民的对得到的待遇，跟不信的子民的那个待遇的来做一个对比。好，首先我们来看埃及人，他们不信神的子民，他们在同样面对饥荒的时候，他们得到怎么样的一个对待呢？首先他们当然要寻找粮食咯， 对吗？七年的饥荒，他们要找粮食，他们怎么买粮食呢？首先他们必须用自己的什么金钱买粮食。你没有钱，你没有 cash， 你就用 credit card， OK， 你就有粮食。所以这里第47章14节说，约瑟就收集了埃及地迦南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买粮的银子，约瑟就把这些银子交到法老的王宫去。你看到很大的差别，首先埃及人自己人，你要买粮食用自己的银子，第二，我的银子用完了怎么办？他们就要变卖自己的牲畜以换取所需用的什么粮食。第47章16节说，约瑟回答，约瑟说，如果你们的银子用完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把粮食给你们交换什么你们的牲畜。这是可能过了一年，埃及人钱用完了，他们就把他们的羊群都带到约瑟面前跟你交换粮食。再过了一年，他们又在缺钱缺粮食的情况底下，又缺牲畜的情况底下，他们还能做，还必须做一件事情，变卖，把仅有的田地卖给法老。那法老还说，你不但要把这个田地卖给我，你还要在这个田地为我打工耕种，然后以便什么换取粮食。哦，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你们看到神的子民还有一个非神的子民之间，在面对同样的饥荒的问题的时候，不同的待遇吗？你看到吗？所以你相信吗？在经济萧条的情况底下，神必然会看顾他的子民。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相信我们的上帝会看顾我们这些人，我们真的要相信神是知道你的需要的。最近我跟一个年轻人，他在中国工作，在中国做生意，哦，经济很难做，做得越来越做越辛苦。虽然他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一直操作，这几年他一直祷告祷告，神啊，祷告祷告祷告，可是他的生意没有好转。他说为什么是这样？我说你求什么？他就告诉我他的计划，他的投资等等的事情。他说我一直为这些事情祷告。我说这几年来你为什么这么辛苦呢？因为你只是求你要的东西，你还不相信神的子民上帝必然会看顾。所以你从今这个时候你开始，你不可以这样祷告，你要学习祷告什么？祷告说求神改变你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的上帝会看顾你这个人。我跟他谈的时候，起初他很挣扎，他说他挣扎，为什么会挣扎呢？他当然他不会跟你辩，但是他至少你可以讲到上帝的信实的时候，哇，他就不听的，他眼睛关起来不听的。可是你讲到他的经济的萧条，他经济的情况的时候，他眼睛又开了，又在跟你讲他的困难。所以这个人是选择性的来听他要听的东西，这个不是神的子民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告诉他，你要相信上帝必然看顾他的子民，你要把你的意念放下来，不然的话你很难顺服，你很难能够走下去。希望他听得进我在讲什么。首先我们要记住，经济萧条每十年发生的事情，上帝第一件事情要让你看到，就是上帝看重他的子民，上帝必然保守看顾他的子民，这是第一个你要看到的。第二，上帝还要看重什么呢？上帝还看重神的子民的生命。首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47章第9节，1、2、3。好，英文的一起读，1、2、3。 And Jacob 好 sojourning 另外一个 version 另外一个版本叫做 pilgrimage 我很喜欢英文的版本他讲说 the days of the years of my pilgrimage are 130 years 在华文里面没有翻译出来的华文的却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 pilgrimage 或者 sojourning 这个字是大卫告诉你一件事情告诉你说你只不过在世上是一个短暂的日子暂时而已你只不过是个客旅你不要贪爱这世界 Pilgrimage 是告诉你或者 Sojourning 在告诉你说将来你有个天上的生命所以因此呢雅各回答法老因为法老看到这个老人家很好奇诶你这个老人家你今年几岁因为我很喜欢看到老人家就问他哇你身体老迈但是你很健康你今年几岁啊法老就问这个问题雅各就说我今年130岁哦我的命好苦哦我的命又少有没有搞错你要讲什么130岁已经是长命百岁了今天但是雅各却说130岁我的命是又少又苦为什么他会讲这些话呢弟兄姐妹有些人喜欢也希望长命百岁有些人希望长命百岁过后呢才发现到哦，原来晚年并不是想象中那样的写意这样休闲呀、yeah? 因为有些孙子很坏蛋后来他们也觉得哦，长命百岁也不是什么东西但也有一些人也不要长命百岁他们不在意一生能够活长多久他们只在意曾经拥有无论你买手表或者谈男女的事情他们说只要我曾经拥有就够了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问到底神在这个经济萧条的日子他们看重什么事情第二神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不要有一个懊悔的生命神不要我们有一个懊悔的生命为什么是懊悔的生命呢因为这个时候的雅各已经130岁但是他为什么说他的命是又少又苦呢雅各在这一生里面他是怎么样活到这个130岁呢因为他无论是在寻求上帝的祝福他无论到哪里他都求上帝的祝福他无论到哪里他都要求拥有那个什么长子 的这个福分长子的身份就是说在这个家庭里面排最大的那个有双倍的福分哦，他已经得到那个了甚至他130岁走过来的日子他要什么就有什么他要有妻子吗有上帝给他两个当然他爱第二个他也等了14年才等到第二个的妻子的出现接下来他这一生里面活到130岁他有许许多多的羊群就好像今天你有许多你的汽车一样他有很多而这都是他一生努力赚来的接下来他也甚至在有些时候面对生命的威胁的时候恐吓的时候呢他还是不断求神啊给我平安给我平安130岁他就是这样的走过来但是为什么他说又少又苦的日子呢因为他发现到这130年来他走过来的路他都是用自己的方法不正当的方法赚取这一切的东西无论是他要什么他都是用自己的方法他用的都是欺骗的手法起初骗他的父亲以撒后来骗到了他长子的身份后来就算他在跟神在途中离开家在途中跟神的关系上面都是活在一个讨价还价的一个关系上面神啊你祝福我了你祝福我如果你与我同在呢你赐给我食物你给我衣服穿呢以后呢我就会什么我会定这个地方耶和华为我的上帝哦，他在讨价还价所以他的命是又少又苦的他也一路来都没有办法享受一个温馨的家庭首先他必须因为欺骗父亲欺骗他的哥哥这身份的时候他就必须离开他这个家庭然后来到他岳父那里的时候呢跟岳父的关系也搞得不是很好住在那里14年然后两个老婆但是后来呢跟岳父吵起来的时候又离开 所以呢，从那个时候，从这段时间，他都给我们看到他活得很辛苦。还有不只是这样，我们也看到雅各一生当中都是活在恐惧里面，很怕人家报复，要不就是怕面对他的哥哥，要不就是怕他的岳父追上来，因为他已经得到一群他本来属于他的岳父的羊群，哦，他很怕这些人来追，他就活在这种光景底下，没有平安的。130年雅各怎么活过来？靠自己的方法。他怎么走过来？靠自己的手段得到他要的东西。哦，他是得到了，但是他说，我的命真的是又少又苦。信徒们，我们又该如何的来面对这个经济的情况呢？我不晓得你已经经历过这个经济萧条有几次的机会呀？可能有一些人是第一次面对，有一些人已经走过几回了。但是呢，无论你走过几回，或者是你将要就走过第一回，我希望你不是雅各这样的这种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呢？一手抓住神的应许，一手又靠自己的能力达到你所要的东西。哦，雅各130年就这样活过来的，所以因此他说，我活得很辛苦。虽然雅各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130年的日子他并没有完完全全的信靠。虽然信心的上面的功课上面他不断的成长，但是这130年真的给他活得非常的懊悔。所以神要我们活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呢？第二，上帝不要你有一个懊悔的生命，同时上帝要你学习一个功课，就算是在经济萧条的情况底下，你要认定神是你的主宰的一个生命。上帝是你的主宰，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无论你是已经升官发财，或者是你活在一个经济萧条的情况底下，你要认定上帝是你的主宰。你要认定，为什么呢？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第47章第10节，我读你听。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呢？他说有一个经文很重要的，我们一起读1、2、3。雅各又给，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当法老问雅各说，老人家，老人家，你今年几岁了？雅各讲完之后，哦，我很苦，命很苦，又很少，我虽然130岁，但是讲完之后呢，接下来雅各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举动，他给法老什么祝福？哦，奇怪，很奇怪的事情。这个举动是怎么样的一个举动？会不会只不过是一个问候呢？以前我们今天问候人是握手，不然就是拥抱，那个时候是不是只不过是祝福，就是一个问候呢？我相信不是，没有这样简单。首先，雅各为法老祝福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什么呢？第一个含义就是说，基本上我相信雅各要带出说，无论是怎么样的事情发生，就算是饥荒，也是神所命定的。你要认定神是什么？生命的主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谈到，有7年的大饥荒，他们现在进入第2年，而这个也是上帝所命定的事情。所以呢，在这个事情很了不起，为什么呢？基本上他是要提醒法老，神就是那个万事的主宰。第二，因此法老，法老，你要在上帝面前也要谦卑下来。雅各的祷告或者祝福已经不再是一个问候的事情了，没有这样简单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不是礼尚往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乃是一个年老，已经年老130岁的雅各，这个时候信心的功课已经差不多学得已经蛮稳固的一个阶段。雅各这时候是带着怎么样的身份来到法老面前呢？他是代表上帝，他这个时候的身份就好像是一个先知的一个身份，他来到，他代表神，是上帝神的先知的这个身份来到法老面前。一方面真正的他是向神感恩，一路来神的引导，接下来他同时也带着先知的这个权威，整个权柄来到法老面前为埃及祈求。这是可能的事情，不可能只是一个问候而已。 而我也相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要带出来的，就是要不断的提醒法老，法老，法老，虽然你在埃及地你是地位是最高的那一位，法老，法老，虽然在埃及的众神明当中人也承认你是那个神明的中其中一位，但是你只不过是人，在饥荒来到的时候你也不过是人，哪怕你是一个最高地位的那个人，哪怕你是以为你是那个众神明的其中一位。他说不，雅各基本上雅各为他祝福带来的一个含义是什么呢？我们只不过是人，你也不过是人，只有在饥荒后面我们要敬拜的就是那位上帝。我相信这个祝福是有这样一个信心的成分的。所以第二个上帝要我们看到是个怎么样的生命呢？就是来到上帝面前谦卑的一个生命。你要认定神就是生命的主宰，你不要过一个懊悔的生命。我过去我不晓得你们是用这种方法活过来，走到今日，你活到今日可能也面对很多困难，但是可能你用很多方法，就好像雅各一样，一方面说你是基督徒，另外一方面就好像不基督徒，不是基督徒的那种生命。你不要过一个懊悔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注意，神在这个经济萧条的情况底下，他要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很看重神的子民的生命。第三，上帝还要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的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好，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句话，来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一节。这里说，因着信，雅各临死的时候，分别为叶瑟的儿子祝福，又依着杖头敬拜上帝。若你走完人生这个，若你走完这今你的今生，你这个这一生的生命的时候，你希望你的子孙，你希望你的妻子、你的配偶、你的子孙、你的邻居又如何的来纪念你呢？是你的财富吗？是你的慈爱吗？还是你这个人生前很喜欢做一些社区的工作，哦，大家就想到你这个人是充满慈爱的人呢？还是你的伟业？还是你的事业的事情？还是你要人纪念你这个人如何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如何的走过来？到底你要你的子孙、你的孩子、你的家人如何纪念你呢？还是人更愿意看到你的信仰、你的信心如何给你的孩子、家人、子孙带来祝福？若我们看雅各的一生，我们不难的发现，雅各这一生虽然一生里面真的他为家庭带来财富、身份、地位，甚至有子子孙孙，哦，很多人羡慕的，哇，你这个家庭太好了，子孙满堂，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right？ 我们很喜欢听到的话。然而雅各知道他这个人生130岁的人生是怎么样走过来的。然而我们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当我们走完我们人生的阶段的时候，上帝是如何看待你这个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一节，上帝只用一句话形容、结束、总结雅各的生命，因着信。雅各临死的时候分别为叶瑟的儿子祝福，哦，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呢？这基本上是给我们看到一个事情，这个祝福还有接下来他又依着什么杖头敬拜上帝，哦，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事情呢？这个时候给我们看到雅各已经来到他人生的最尾端的那个时刻，已经没有力气了，没有力气靠自己站起来敬拜上帝，好像你今天你我一样，他没有力气了，他来到人生的最后阶段，上帝说他只能够靠着杖头敬拜上帝。还说什么呢？这个时候他虽然是最脆弱的阶段，他已经没有力站起来了，他仍旧是靠着这个杖头支撑着他一心 就是要敬拜上帝。很美的一句话，上帝就是用这句话来形容雅各这个人的人生，不是讲他的事业，也没有讲他的家庭，也没有讲这个人过去是怎么样赢得美人归，不是，他乃至说最后只讲他人生最后那个时刻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事情呢？为什么上帝如此的看重这个事情？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敬拜。首先他是一个什么回顾，雅各回顾他人生的一个敬拜，可以说是认罪悔改吗？可以的。可以说是一个感恩的敬拜吗？可以的。因为他是在回转，他正在回想过去，他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基督徒，但他向神认罪悔改，他也感恩上帝并没有撇弃他。虽然他过去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面对上帝，但是呢，神就是管教他，不但保守他走到今日，度过许多的危机，而神也是一个完完全全赦免他的一个上帝。所以这个敬拜很重要，首先是一个怎么样的敬拜？是一个回顾他的人生的一个敬拜，也是一个认罪悔改感恩的生命。第二，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敬拜呢？他是一个仰望，也是一个仰望那个永恒天家的一个敬拜。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一句话很宝贵，我们一起读箴言书第四章十八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义人的路是夜像黎明的什么曙光，夜来夜明亮，直到什么乳。好，雅各已经来到了生命的尾端，他在敬拜上帝。这不是一个短暂的敬拜，似乎好像他这个人一旦口气没有了，一口气没有了，他就这个敬拜就结束的吗？不是的。这个敬拜，这个人生的尾端的这个敬拜，是一个足以荣耀的一个敬拜。在雅各的生命里面，这个时候的敬拜是最荣耀的，因为这个荣耀的生命不过是一个开始。你当他眼睛闭上来的时候呢，他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呢，雅各就是个祭客，与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一样的，在永恒里面见面的，马上的，这是一个荣耀的敬拜。而在上帝的荣耀里面，他们又能够一直不断的敬拜同一位上帝。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忘记，为什么这是一个荣耀的一个敬拜呢？因为在这个荣耀的敬拜里面，在那个地方，在天上与他亚伯拉罕、与他父亲以撒见面敬拜神的时候呢，在那个地方是一个不再需要依靠杖头敬拜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你又重新的得回你那荣耀身体能力的那个地方的一个敬拜。那个地方是已经不再像过去雅各的生平他必须活在恐惧里面的一个敬拜。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完全没有试探、诱惑、罪过的一个敬拜的地方。哦，这个是充满人生最荣耀的一个敬拜。所以因此雅各也不再需要过那个又少又苦的生命，这是一个最荣耀的一个敬拜。因此呢，弟兄姐妹，雅各来到这里，他这一生神就是这样的形容他，在最后的阶段，神就形容这个人是一个义人，好像曙光越走越明亮。你的生命是这样吗？你又知道，你是否知道神就是这样的来看待你这个人的需要？神也很看重你的生命，在这里也给我们看到上帝很看重我们的敬拜，就算是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饥荒，如果没有饥荒好不好呢？如果没有饥荒，我们要问自己，如果没有饥荒，没有经济萧条，我们真的会安静下来回顾我们走过来的路吗？不会的，我是不会，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我甚至可能 比雅各更糟糕，我不根本也不会觉得我的生命是又少又苦，因为我没回顾我的生命。所以经济萧条为什么会来？首先是让你安静下来，回顾你的生命，可能你离开上帝已经很久了。第二，经济萧条来好不好？好，让你这个人谦卑下来。你过去你靠自己太多，你相信自己太多，你爱你的家人多过于爱上帝太多，你有没有谦卑下来？第三，可能如果没有经济萧条，我们永远都不会晓得我们已经迷失在丰富的物质上面、安稳里面、享受里面，我们可能没有去悟识到这样事情。所以经济萧条来是叫我们放慢脚步，让你知道你这个人今天你的生命是处在哪一个光景。 Alright， 经济萧条来就问你，真的在过去真的好好敬拜上帝吗？你真的相信上帝吗？你真的顺服于他吗？因此饥荒是一件坏事吗？不是，饥荒可以是一件很美的事情，经济萧条可以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首先让你看到经济萧条这一切的发生都是神所命定的事情。第二，上帝必要看顾你们，如果你相信他的话，你是他的子民。第三，神不要我们过一个又少又苦的生命，我们不可能活到130岁。你问我要不要？我不要，不要，很苦。但是神不要让你活在一个又少又苦的生命，你可以活得少一点，少过130岁，不可以不用苦的生命，可以的。上帝要我们过一个没有充满懊悔的生命，我不要你回到回顾，有一天回顾你生命的时候你说，哦，我真的应该做这个做那个。上帝就是要我们一生完全的来敬拜他，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上帝。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光景，有一些人可能你在找工作，有些人你小孩子们学生们你可能读书读得很辛苦，但是你也要求上帝保守你们，求上帝给你们智慧。不要以为你有智慧，不要以为你有身体健康，不要以为你每天起来能够顺利到学校里面上课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不是自然的，都是上帝给你们的。还有神同时给我们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很喜欢这句话。J.C. Ryan Puritan 清教徒，这个是一个圣公会的一个清教徒，他讲一句话，他说 Of all the things that will surprise us in the resurrection's morning, this I believe will surprise us most, that we did not love Christ more before we died. 哦，这句话我很喜欢，很精彩的。他讲什么呢？ J.C. Ryan 他说，就在我们复活的早晨，有一件事情在众多的事情令我们惊讶的事情当中，最令我们惊讶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他说，我相信就是我们面对那个复活的基督的时候，我们才明白，才感受到，才感到惊讶，说原来我这一生我爱他爱得不够。哦，这句话很精彩，对我是一个提醒警戒，也是一个安慰。我们会有复活的一天，但是我们要问自己，经济萧条来了，你要问你自己，这些年日你爱上帝爱得够吗？求主保守看顾我们。经济萧条不是一件坏事，乃是你要知道神要让你看什么事情。上帝已经看中一件事情，上帝必然看中神的子民。第二，上帝必然会看顾你们的需要，并且也让你们过一个没有懊悔的生命。第三，你要记住，神要我们不断的信靠他，敬拜他，这是跑不掉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再次的把众人交托给你，无论是小孩子，无论是年轻人，或者是在找工作的成年人，主啊，你帮助他们，你看顾他们，你知道，你让他们知道你是主。如果不是主你的手扶着他们，他们今天也站不起来。 如果不是你赐给他们智慧，他们永远在求学的时候永远不明白老师所要教的东西。主啊，若你不是赐给他们有这个体力，有精力，有一个信心的话，主啊，他们来到考试的时候，他们也必然是一切的努力也是枉然的。因此求主你继续的看顾那些寻找工作的弟兄姐妹，引导他们，安慰他们，让他们知道主你是他们的主宰，你必然知道他们的需要，你也要看顾他们的需要，也把众弟兄姐妹交托给你。感谢主你保守我们走到今日，我们今天能够活在这世上，虽然 是又少也可能是又苦的，然而主我们感谢主，今天你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经济萧条的情况底下，我们仍旧仰望你，仍旧信靠你，仍旧的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一生在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乃是一个敬拜的生命，也是一个最荣耀你的生命。求主你扶持保守，不叫我们失教。我们感谢主如此的爱我们，感谢主你把众弟兄姐妹都带到你面前，求主你引导和安慰和供应，愿主你苏醒众人的心，苏醒他们的灵，扶持他们。我们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